有一个时期，一连几个月，公园里突然绝了教主的踪迹，我们圈内谣传纷纷，都说教主让四分局的警察抓到监狱里去了，而且据说他是犯了风化案。那是一个山水街的小妖儿传出来的。那个小妖儿说，那天晚上他从公园出来，走过西门町，在中华商场的走廊上恰好撞见教主，他在追缠着一个男学生。那个小妖儿扎着嘴说，那个男学生长得真个标致，教主的样子醉得很厉害，连步子都不稳了。他摇摇晃晃地赶着那个男学生，问他要不要当电影明星。那个男学生起先一面逃一面回头笑，后来在转角的地方，教主突然追上前去，张开手背便将那个男学生搂到了怀里去，嘴里又是洛阳桥又是白马公子的咕哝着。那个男学生惊叫了起来，路上顿时围拢了一大堆人，后来把警察也引去了。一天晚上，我们终于又在公园里看到了教主。那是个不寻常的夏夜，有两个多月台北没有下过一滴雨，风是热的，公园里的石阶也是热的，那些肥沃的热带树木郁郁蒸蒸，都是发着暖烟，池子里的荷花一股浓香，甜得发了腻。黑沉沉的天空里，那个月亮你见过吗？你见过那样银斜的月亮吗？像一团大肉球，充满了血丝，肉红肉红地浮在那里。公园里的人影幢幢，像走马灯，极乱地在转动着。黑美郎坐在台阶中央的石栏杆上，他穿了一身猩红的紧身衫，黑短裤，一双露着大脚趾的凉鞋。他仰着面，甩动着一双腿子，炫耀得像一只初开屏的小孔雀。他刚在莫老头导演的《春晓》里捞到了一个角色，初次上镜头，得意地忘了形。原始人阿雄也不甘示弱，有心和黑美郎抢镜头似的，他穿了一件亮紫的泰丝衬衫，把上身箍成了一个倒三角，一条白帆布的腊肠裤紧绷绷地贴在他鼓胀的大腿上，裤头一个鹅卵大的皮带铜环，银光闪闪。他全身都暴露着饱和的男性，而且还夹着他那一股山地人特有的原始旷野。他和黑美郎坐在一块儿，确实是公园里最触目的一对。可是山水街的那一帮小妖儿却并没有因此占了下风，他们三五成群的勾着肩搭着背，木屐敲得浑响，在台阶上示威似的荡过来荡过去，嘴里哼着极妖冶的小调。有一个肥胖秃头穿了花格子夏威夷衫的外国人，鬼祟地探索着走了过来，那些小妖儿便肆无忌惮地叫了起来：“哈喽！”公园里正在十分闹忙的当儿，教主突然出现了。他来得那么意外，大家都射住了似的。 倏地静了下来，默默地看着他那高大的身影移上了台阶来。教主穿了一身崭新发亮的浅蓝纱饰锦西装，全身收拾得分外整洁，衬得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越发醒目。可是他脚下的步子却十分的吃力，竟带着受了伤的蹒跚。大概他在狱里吃了不少的苦头，刑警的手段往往很毒辣的，尤其是对待犯了这种风化案的人。有一个三水街的小妖儿拉错了客，让刑警抓去，狠狠地修理了一番。他出来时吓傻了，见了人只会张嘴啊啊地叫。人家说是用橡皮管子打的，教主拖着脚，稳重地矜持地一步步终于走到了台阶末端的石栏杆边去。他一个人独自站立着，靠在栏杆上，扬起了那颗白发蓬蓬的头，他那高大消瘦的身影十分嶙峋，十分傲岸，竖立在那里，对于周围掀起的一阵窃窃私语及窃笑，他都装作不闻不问似的。顷刻间，台阶上又恢复了先前的闹忙，夜渐渐深了，台阶上的脚步变得越来越急着，一只只的脚印都在追寻，在气叹，在渴求着。教主孤独地站在那里，一直等到那团肉球般的红月亮从他身后缓缓下沉的当儿，他才离开公园。他走的时候带了一个三水街的小妖儿一同离去。那个小妖儿叫小玉，是个面庞长得异样姣好的小东西，可是却是一个瘸子，所以一向没有什么人理睬。教主搂着这个小妖儿的肩，两个人的身影一大一小，我带残缺的蹭登到那丛幽暗的绿珊瑚里去。